上海合作组织今年可能宣布首次扩大。普京总统在上合组织的代表、俄罗斯外交部亚太合作局局长哈基莫夫在莫斯科透露，上合组织在今年夏季俄罗斯主办的峰会上很可能做出吸收印度和巴基斯坦成为新成员的决定。上合组织的一个工作小组目前正在北京针对吸收新成员的议题展开工作。哈基莫夫说，上合组织对各方开放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之后，无论是印巴两国还是上合组织都将成为赢家。他强调说，上合组织做出扩充决定之后，印巴两国还需要履行一系列程序，比如同上合组织成员国确定应该分摊的会员费用的数额，制定新的预算，以及分别同上合组织谈判，签订履行自身职责的27个文件等等。这一系列程序何时完成，取决于这两个国家的国情和效率，因此无法确定出印巴两国正式成为上合组织成员的具体时间表。巴基斯坦2006年提交了加入上合组织的申请，但印度去年才提交申请。分析人士说，为了平衡中国影响力的扩大，俄罗斯一直在大力推动印度成为上合组织的新成员。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认为，在上合组织的扩充问题上，俄罗斯最为积极。马斯洛夫说，尽管上合组织的各个成员国名义上都是平等的，但多数成员国却都跟着中国跑，因为中国给这些国家提供大笔贷款，为这些国家培养人才，在这些国家有大的基建和投资等项目。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很难采取有效的行动抵制中国影响的扩大。印度加入上合组织之后，虽然俄罗斯的地位能得到巩固，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俄罗斯的影响将会立刻自动地扩大，因为巴基斯坦是中国的传统盟友，中国可借助巴基斯坦来平衡印度。同时也是阿富汗问题专家的哈基莫夫还表示，上合组织应该成为讨论阿富汗重建问题的一个重要平台。不过他说，上合组织在安全领域不涉及军事，不会成为军事集团，而仅从事反恐，没有准备好为阿富汗的安全事务承担责任。许多政治分析人士认为，由美国领导的联军在阿富汗从事的反恐行动让中国和俄罗斯等国从中受益，使这两个国家最近十多年来基本没有受到塔利班等极端势力的威胁。与此同时，许多人权活动人士批评上合组织许多成员国存在着严重的侵犯人权问题，指称这个组织现已变成侵犯人权国家的俱乐部。哈基莫夫表示，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不久前提交了希望成为上合组织观察员的申请。同样拥有人权问题的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等国也提交了想成为观察员的申请。哈基莫夫还表示，伊朗虽然早已提出申请成为上合组织的成员，但是由于伊朗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根据上合组织的有关章程，目前还无法吸收伊朗成为新的成员。今年的上合组织峰会将在位于俄罗斯中部乌拉尔地区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首府乌法市举行。在上合组织峰会举行的同时，还将平行召开金砖国家集团峰会，同时举行金砖国家集团和上合组织的联合峰会。哈基莫夫说，他说，7月8日将召开金砖国家集团峰会，7月10日将会举行上合组织的峰会，而7月9日很可能举行这两个集团的联合峰会。俄罗斯目前是上合组织的轮值主席，从4月起，俄罗斯还将担任金砖国家集团的轮值主席。在俄罗斯同西方关系陷入低谷、受到制裁之际，担任这两个组织的轮值主席为俄罗斯打破国际孤立地位提供了机会。学者马斯洛夫说，除了吸收新成员之外，这次在乌法将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还可能宣布接收新的观察员。俄罗斯正利用担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之际改变峰会的议事日程，吸收新成员和新的观察员等举动标志着除了在亚洲之外，俄罗斯也在非洲和中南美洲增加新的盟友。 这些迹象显示，俄罗斯和中国试图组建新的国际秩序。上合组织成员国今年还将共同举行二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8 июля БРИКС саммит, 10 июля саммит ШОС, 9 июля возможные совместные